接着早上所说的话。那早上在讲布施的时候，我忘了一段话，哎，跟大家在这里，哎，讲一下哈。这里面这是在《广论》里面才有的。那《广论》它针对，假如我们碰到布施，但我们有众生来求，但我们做不到，那这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他这边有提到了一个，哎，引了一部经啊，他说不能舍时啊，我没办法舍的时候啊，那我应该怎么处理？他说如勇力经，勇敢的勇，啊，利用的利啊，勇力经里面有这么说：应以三事小欲来者，用三个事来让来求的人告诉他说啊。有三个事情啊，为我现今施力微弱，善根未熟，我现在啊能布施的力很弱，那我的善根也还不是很成熟啊。那于大圣中是初发业，就是对行大圣菩萨道，我是刚学的而已，我刚学的啊。谁不舍心，自在水准。我还贪着，啊，我这个不能舍的心啊，还当主人，他自在水转，很自在的水转啊，我随这个不能舍的心还在那里吧，好，随不舍心自在水转，好，住于取见，还住在这个取着的这个见里面啊，我啊，我所执，为我跟我所执着。啊，这我问我所执在那边，啊，唯愿善事人许，希望你能人许我还是这样的根性的人，所以你今天来求我没办法给你，啊，是这样啊，不生忧恼，不要生，希望善事啊，啊，你能人许，啊，不生忧恼，如何能满足及一切有情意乐？怎么样能让你及一切有情啊欢喜得满其所愿啊？我当如是见事而为，我当慢慢的看怎么样去成就一个众生，成就别的众生满愿啊，大概有这个意思。这个在广论里面有引这一部经啊，所以这里面他谈到的，此事但断于不信过失，非无坚过，就是说。他只是要断什么？断对方说你不是行菩萨道吗？那你这些菩萨吝啬的要死，那我怕你呀，啊！本来我应该要成就你，现在不但不成就你，还让你造罪，那我只好跟你讲说，很抱歉，我现在是烦恼，我想发心，但我做不到啊，哦！我是初发业的菩萨。啊，我的那个布施力很微弱，我善根未成熟，我还随着那个烦恼在转的，执着心在转的，我执都还在的，啊，好，那希望你能了解我这种情形。哎，你看，连不能给，但也要很客气的讲，对不起，我不能给，没有了，不要来找我，这个。你看菩萨，我们现在讲哦，其实我们讲这些现在人哦，大家就要想这个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如果来讲禅定学的话，会很多人想听。那菩萨道这种哦，难的，离我们的身心呢，越远很远的，所以你会发觉啊，哦，你看你的心住在哪个地方，能不能得欢喜，就看你的根性得在哪里。真的是这样，现在讲菩萨道难了啦，啊，你再怎么红也红成这个样子而已，所以你放心，成佛排排就剩下没几个而已。你看，啊，这个宝积经来谈啊，一个菩萨出来，能成就很多的声闻都觉，所以声闻的福德很弱。菩萨一出啊，还能成就无量的声闻度觉，因为他的功德能成就这么多， 所以很多人就修到一半就停在那里了，因缘到此就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谈的这种，你看不给就不给，怎么 还要这样啊？那我布施光一个就这样扯下来，哪受得了啊？可是实际上，所以我为什么刚刚在谈这些法的时候啊，都必须要建立说，谴责声闻跟菩萨的功德不一样。你不谴责这些啊，你看谈到这些啊，其实对众生心量狭小的人啊，很难去想象说要做这些啊。我们现在如果谈无常苦啊，对根性不错的人他就能感受无常苦啊。那对一般世间人啊，不要谈那么多了，那么悲观干什么啊？那对一群人连无常苦都很难说。那现在要谈解脱利益众生，你看啊，极尽一切以众生为念。那这个对具有声闻发心的人，他也讲了，很好啊，哇，好嘞，就这样心，就心就发不出来了，很难的。我发觉现在我们现在的心要能真的发起对大圣法的赞叹啊，不容易的。我们本身所承受负荷的这种重担啊，已经让你喘不过气来了，现在还是要去承担别人的。所以一想到这里啊，会有一种啊很重的感觉，好，不过有够累的呢，那个心境会承受不了。可是如果是菩萨根性的人，他想到，哦，原来又一个方法告诉我，即便我哪说做不到，但有一个开脱的方法。哎，像那个还有经典啊，如果你现在不能给，可是你可以起个念头，至少当初你兼他没办法完全断，你也不至于罪过那么重。哎，类似这样情形啊，因为那时候要找，一直找不，临时找不到了，我没有把它摘录下来啊。应该是在啊，《十字毗婆沙论》呢，应该还是在这里，还或是哪个经，我一时啊要找不到。他就讲说，我们一时不能给，我们就一种以菩萨自我，就觉得很惭愧。我本来应该满足众生，但我没办法满足，那未来我希望能满足你。那以这个心来对治现前的艰难啊，你看到随你的心念走到什么境，就有一个对治法或利益你自己的方法做修行，就是这样。你看随时面对不同的境，包括你自己在苦恼，也另外用一种正面的力道，不是要求你马上做到，但也不是就顺从你这一个现在的烦恼继续下去，是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这种事情啊，因为菩萨道走起来是不容易，但如果你注意看啊，菩萨道其实很人性化的。这是我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谈菩萨戒的时候就感受到这种啊，菩萨这一条路其实我们修行啊，不是想象的就是对跟错，然后对错很清楚，然后就看我们自己要不要做对做错，这个其实还简单了。现在问题就是说对错混在一块的也都对，那到底谁比较对，这就难了。哎，这就难了，该做这个该做那个，甚至有时候为了利益众生的一些非常手段，这又没有相当笃定的人 不大敢当了。我就像以我们现在，我就经常举这个例子，假如现在你是一个菩萨，你要当总统，你是很谨慎因果的人，那你突然有给你权力，你担得起来吗？恐怕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哦。你有要赖皮的话没问题的，反正洗白了嘛。可是如果你像比如说我现在做的建设可能会损到某些众生的利益哦，实际上就真的损到你无法摆平的，在众生界你无法摆平所有众生的。那有的人当然比较自私，或者说理直气壮啊，那就讲啊，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可是如果对一个菩萨，对一个修行人，他很在乎有众生是会受到伤害， 像我们不容易很大方的很果断的就是决定，因为我们非常谨慎每一个人的所承受的好跟坏，我们狠不下来。像我们就发觉我们不是那个狠角色，我们稍微有点伤到众生了，我们就会越挂碍。那突然你要决定100万人，可能有20万人受苦，当然这个可能让你要光想还没下决策，你就已经，因为你很谨慎啊。要能真的80万得利益也就罢，万一就是损失了20万的人，结果80万的人不一定得利益。以你来讲，你的智慧力啊，福德力啊，看不到结果啊，可是你又必须面临决定绝对，所以你要做一个转轮圣王，做一个真正的人君啊，要没有相当智慧跟那种勇气啊，承担力啊，我们一上去马上就短命了，对不对？你因为你很谨慎啊，那当然不会短命的就是那个很赖皮的，很耐比那家没问题的，他就这样管你，反正我就想做，管你一死活。可如果是那个要决定的，而且你又很谨慎因果的，我们要没有相当的智慧力，我们承担不了多很大量众生的这种度化利益众生的这种事业，你做不来。我们有的人认为可以，其实那是无知，那是无知。你没有真正很细心去体谅那些被你这个政策所影响到的那些可怜的人。那我们是知道，但我们看不到广大的因缘，所以我们也不敢轻易做决定。那所以每一件事每一件事将构成你在做决定的一个很大压力。如果你有相当的智慧，对整个因缘看得很广很熟悉，所以你看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过去大伟大的人啊，做一些决定啊，那是我们现在都是事后诸葛、啊。你看到他成功了、啊，你要知道站在你眼前的时候，你根本还没看到未来，你就必须要做决定了。要负起责任做这种决定，要没有相当智慧的人呢、啊，很难、啊，相当的稳定力。尤其我们在领众的时候，稍微有部分人有怎么样的人啊不安的时候，你怎么办啊？你看一大片的人，像我们以前在领众也是啊，几十位，有的好几百位，两三百位，你要符合每个人的要求很难的。可是有的人不满了怎么办？我们这个小心小量的哈，人家一讲决定是你决定，照理讲他是受你决定影响的，但因为你很在乎很 care 他们的感受，所以他一讲你就不要睡觉了，你就天天想怎么做他们才满意啊，能让每个人都欢喜，我都喜欢让人家欢喜，可是很难让每个人欢喜，结果到最后他们欢喜哇过干脆不做溜。我们这个小菩萨做不来大伟大事，所以从很多事情、啊、当然我们不是溜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大敢承担大事？第一个，我们的悲心不够，在善巧不够啊。有的人想用功的，也不想去承受大众的事情。可是问题，领众事本来是菩萨的事情。所以在这面对这中间，菩萨事业很特别的，它没有绝对的对错。实际上因为你用这个角度来看，这叫对错。从某个角度来讲，你的智慧只能忠实于你现在的判断哦。你老实讲，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绝对对错，你是就是面对这个境在修了，那错呢，错就承担了，就在承担当中又把这个错误当作学习对象再学了，那谁对谁错？众生共业。你总是必须忠实于你的那种理性的判断、智慧的判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每一个境，你把你所知的佛法实践出来， 那真正的对错不知道，很难衡量确定，然后只是说当不好的结果或者其他结果出来顺境如你愿的时候，你又必须依如你的愿思维，依不如你的愿是逆境出来的时候，必须要顺着逆境再做思维再修，这就是菩萨道。所以菩萨道必须要有相当的智慧跟稳定力啊，怎么样，他也必须要在承受逆境种种的利害得失世间的角度的时候，他始终不坏他原来的那个抉择，否则很会退啊。说因此哦，我们自己走过以后，在面对大众是菩萨的事业啊，中退的，我认为很容易。为谁辛苦为谁忙，就跑掉了。我为什么，我又没有吃到什么好处，为什么那么辛苦做的那么在台湾话呢，做到老暖想不老暖啊，做到老暖想不老暖，做的都流汗了，结果被人家嫌到都流口水，别人都嫌你嫌到流口水，你看都是水。所以很菩萨很容易，假如那个情绪自我的我执跟法执一很重的话，菩萨事业其实很难做到。所以这个在这维摩诘经叫爱见慈悲嘛，爱见慈悲，因为爱见的慈悲不是智慧的慈悲，所以在行慈悲的时候会疲劳，会退缩，所以不容易不容易，所以难得难得才一个成果，怪不得如此，就业机会其实不大，好久好久好久才一个就业成功，其他的都失业，是不是？哎。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碰到这个，你就算你舍不了，你现在没办法能力舍，你也必须要用什么心来面对这个不能舍的心，就算没办法，你看那菩萨，所以说菩萨事业菩萨行也不是要求马上你做到完全啊，但他也不会让你纵容，他也提供了你怎么去抉择，怎么去调伏，即便你现在做不到，但你还是预热着未来做得到，这就是修，这就是修，这就是修，我觉得蛮人性化的啊。站在菩萨道里面有一种很务实的很现实的修行心态，走下去以后才知道走的菩萨道走的其实是我们讲修苦行，真的是苦行。一般来讲在菩萨界里面有提到菩萨比声闻更好要涅槃，但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把自己能习诸烦恼得安乐的那种机会然后放弃，然后利益众生，可是利益众生又不一定得到众生的肯定啊，在这里弄得满身都是伤，却必须要也能在满身伤的时候能欢喜，所以这真的是超人。因此面对这样的菩萨，岂能随便毁谤菩萨，因为你要知道你在毁谤他的时候他依然慈悲你，我觉得很难，不过当自己有机会开始知道菩萨道怎么走的时候，也好像看到自己开始不像个众生，为什么众生很正常，菩萨道才是不正常，那我们发觉我们慢慢有一份不大正常的样子在里面，这样好不错，稍微自我安慰一下，不然怎么样哦，我们就发觉就是说，那菩萨慢慢从于菩萨法的实践当中，我们的菩萨形象一分一分的透露出来，他见的不是菩萨，而是未来的佛道。啊，其实真正的感应了，我发觉，当一个人再不与众生对立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他就超越很多。好，我们再接着回头来看，我们有谈到这个戒律的部分哈。那这个戒律部分，我们谈到七六七业。那七六七业有谈到这个律仪戒的问题啊，有这个 远离共啊，这个就是比如说，如果不堪受这个别解脱利欲的人哈、啊，有一些其他道众生啊，他就远离这个共别解脱道的性罪，乃至远离随类自罪之远离律仪啊，远离律就像制定遮罪啊遮戒，性罪就是杀盗淫妄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啊，你犯了就是犯。那遮的话就随顺，如何防止你这个性罪啊会造作的，这个遮罪啊佛治了以后，你有犯才犯，或者的话好，你有受这个才犯啊，如果你没有受的话，这个遮罪就遮止你犯这个性罪重罪的。那所以这个遮掉的遮啊，这个遮罪啊，像在随类啊，远离随类自罪啊，之远离利于啊，远离就是我们让你远离造罪这种方便施舍的这种规矩利于。那这一类的众生本来别解脱没有，所以他的性罪遮罪这一方面，这性戒遮罪这一方面，遮戒这一方面他没有，不过他有其他的利啊，是故啊，利于解罪。分两类人呐、啊，两类的众生呐、啊，有的可以受别解脱的，有的不能的。菩萨身心之别解脱律仪者，虽是菩萨身心之戒律仪，然非菩萨之正律仪。好，你看啊、哦，这里讲菩萨身心之别解脱律仪，虽是菩萨身心之戒律仪，然非菩萨之正律仪，其余者有与菩萨律仪相依相顺也。简单来讲，我们的别解脱利益不等于菩萨戒的利益，但它是相顺的，也就是共。因此行菩萨道，当我们这个就是又能受菩萨戒，既然也有受持声闻戒，这是这菩萨的很有力的资粮，很有力的资粮。也就是说，我们的因为它是随顺，我们既然有机会受声闻戒，虽然当然站在菩萨戒里面，它是设在利于戒里面，那你所受持的这个声闻戒，就一个菩萨的成就菩萨戒清净来讲，这是一个助道因缘，难得因缘，哎，真难得因缘啊！这待会还会再谈。他说，虽是菩萨身心之戒律，然非菩萨是正利于啊，菩萨的正利于是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所以这个啊，只是设在里面。其余者他因为有跟菩萨力有相依相顺的，所依相顺的。第二，就设善法界者，源于六度等善，于自身心未生令生，未啊以生令无衰退，辗转向上增长也。这是什么？设善法界。是戒，所以你看啊，从你菩萨戒，我们是不是有很具体很积极的在这边在行持这个菩萨戒？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所知道的转成一个你自己的身心规划、修行规划啊。我们现在当然都是谈，但我认为谈完的时候，其实随个人发心啊，应该在你这一生当中，你可以就你所修行的做一个，我以后在这方面要多留意，我应该往这边去了解，然后准备从这边去实践。我们避免老是停在闲谈啊，就是闲谈的当中啊，就是在绕。所以就你自己来讲，应该以六度当中何则，就是未生令生啊，那以生令无衰退，那你就你本身已具的善法，该具的善法何则为该具，你已经有哪些善法？这就是我经常提的，我们有时候连自己善在何处都不太清楚，对不对？我们未成就的善在哪里也很笼统，但未成就的那如何成就？短时间没办法一时啊全部具足，但你应该类似 定个什么生来规划，此时我应该往哪边去。所以像我们看我们布施，你总是要一个想一下你怎么行布施嘛，你不能光用观想布施，吃都讲吃，吃都吃具体的，布施用观想的，这不行吧？这样美猴啊，这样不公平吧？你吃都吃实际的，那做的都是用观想的，那做的要拿具体的，就做出来。这时候你要知道，布施里面有一个东西啊、哦，其实我们现在不是说要运动吗？运动要有效，一周至少要运动三次，每次半小时。但有什么差别？有些运动啊，我说我常运动，心跳一直在动，可是这个不算运动，因为你要把那个心跳拉到一个程度，要能流汗的，这种运动就有效。是，那你像我们家一直运动的，这个不算，因为你要不运动就死了，那个心跳的那个不算运动。啊，同样的，当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啊，不是说舍那个你都不痛不痒的，舍那个你有点勉强的，会流汗的，会心跳的那一种，知道吧？你不能让人家舍我什么，看你自己想啊。别人喜欢做听课的，我去做做单的，就别人喜欢做简单的，我喜欢做别人不愿意做，类似这种事。你觉得你很想安逸的，但你愿意付出的，而你必须要在不断在这种好像舍得有点困难，却必不断的意念他的依乐心，随观他的价值功德。不然你那个布施没什么用啊，我每天都有做啊，我每天都捐一块啊，那干脆365拿出来，以后你就不要再想了，反正每天一块而已啊。你可以天天在做一样的事情，可是你这种心不在乎那个量怎么样，而是在于那种持续心，而且在于那种你怎么样随这个东西，不但在布施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欢喜，而且你能转观，就我们前面讲的，你能知道它的意义，能回向于菩提，种种的这样的训练。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并没有真正在对治我们的贪啊、哦，没有对治我们的这种羞耻，我们没有明显的规划。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规划，就是说当你觉得这一段时间你必须要做这个事情、假设就像我方便来讲，我现在是就教学，那在教学的时候当然很多属于自修的部分就会相对少，可是你在做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好好把它做好，不要在领个执事的时候埋怨那个执事，然后再想另外一个，那去用功打坐的时候又在想说我是不是出来弘法，你会经常在那里扯扯，怎么扯得完？你要看你的因缘，也许你可以同时做到，可是不行的话你要做个规划，你该付出的要付出，而且是在付出当中，不是就单纯付出，你在学法，你就在练习的，你就在成就你该补足的那种亦不失去贪的这个。对，当然你也可以从此成就很多东西，就看你自己一眼，可是你必须要，其实我的用意就是说你必须要具体的要落实去实践的积极的这种规划，那就自己本身那种未具足的地方应该多发心。如果你发觉摄善法界你有很多禅定不够，找机会去把它补啊，把它补，对，哪些善法不具足的，六度当中哪些善法不具足的，四色当中哪些不具足的，哪些应该做一个菩萨该有的，你应该有机会去学习啊。所以菩萨的学习不是随感性随因缘的，是主动的。我们现在的学习大概就是有人创造因缘，那我就加减去，这样力道不够， 所以老实讲，一条那么多修行人啊，活弟子那么多，其实真的一个时代要有成就的也不多，也不多。不然你看历代那么多人学佛，是有时候反而不但没功，反而有过。我在有时候在观察一些事情啊，必须要很谨慎，而且必须要很观念很清楚。我说有时候真的不但没功，反而有过。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福报，我们在花我们的劳动钱，我们在过去所做的，我们现在在花它，我们并没有积心的，这个就麻烦了。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因为这种例子，看这个看那个，发觉真正能在面对到最后啊，自己身心自在，跨越的很自然的，少之再少。像我今天用完五斋，我在想，我现在越想越现实了，我现在蛮现实的。那你公共家放在家里，我们现在可以在某方面啊，哎呀，就像你可以在同样世间的角度里面，你有一番视野，有一番舞台。但我们问的是什么？那个你最原初要的那个东西，到底有几分？那没有，没有就没有啊，不能用的就是不能用。所以现在有一种就是说，不要再一直啊，要不要再一直做一种欺狂事。还是做一种气管式，就是很务实的。因为很多的一个大理论应该是具体落实去实践去成长它，而不是在同样的东西一直在那里玩弄。很多人是迷失在这里呢。我现在讲的很难一个一个讲，我们就必须去举这个例子。但我们感觉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修行其实蛮，那要心不踏实一点，其实蛮虚妄的呢，蛮虚妄的，虚妄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假如没有真实功夫，我讲的是那种很务实的，经过身心调练的那个一步一步一步在锻炼的话，你懂再多都没有，都没有。那个。面对你那种过去累积的那种烦恼跟业习啊，你要靠你这么一个轻描淡写的修行想要跨越它，蛮都没有，蛮都没有。所以我在我们现前看到很多人到最后临终往生的，自在的几个，很笃笃定定的，不慌不张的，非常洒脱的，就这样走了。少呢，少呢，真的少。是就大概到最后就靠助念了。所以我们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帮拜托帮我助念。所以用遗嘱啊，要把钱啊交代给某些殡葬业者，因为有谁要助念我不知道，帮我钱给你的，不然你会违法。嘿嘿，这时候他就会请人来帮你助念，这个比较可靠。恐怕到最后只好用这种方式，不然助念不赢哎。真的念一念，哦，拍谁啊？照了，你才念个两个小时哦，几年的那种交情，两个小时就解决了，那也有来已经不错了。有时候忙你还不能来嘞，我们看到很多忙就没来的。有时候真的在佛门里面看到这种来了，大家就不来不行嘛。他不来是因为人情难交代啊，他不是给死者交代，他给活着交代啊。下次你死我也不去， 所以为了怕死的没人来找去了。嗯，听说你们在讲我说我死了以后病人会很多是吧？那个晚年那个葬那个的，哦，花圈啊，花圈，花圈，哎，我就说因为有名嘛，有名死了以后别的没好处，就是花圈很多。哎，这有道理嘞，哎呀，就以后我特别为了要保留这个花圈，只限塑胶花，放着久，哎。哎，这个世间事就是这么样的奇妙啊！所以看看啊，经历多的能靠什么？靠自己，而且靠现在，不要等那时候。昨天是不是又地震了？有没有？你看都睡得很不错，这种没有这种工业，该睡的就睡得很好。嘿，不错不错。不过假如他这次像个四川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不是上课是助念。不过也好，因为死的时候被打就一死也没痛到，只是这时候要往生哪一道也不知道了。哎，六点多级，那因为它比较深层，所以表面只有三级。那我就知道了，我就开始往下去把门打开。为什么？那是铁门，那不打开的话它一弯曲我就打开不开了。嗯，厉害，因为常地震。我以前在日本很厉害，因为日本常地震，我睡的那个旁边啊，床铺底下那个脚啊，那个桌子是实木的，只要一顿地震我脚一弯就转到桌子底下去了。要实木的啊，普通木不行，会压扁你哦。不过因为那是木造的，可以躲桌子底下，其他的不行。那我们也必须要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该死你要准备好，也就是说该躲躲，该死你要准备好，不要死那一份很不庄严的样子。摸到人家把你那个挖出来啊，那个嘴巴张那么大，好怕的样子。你不是禅定功夫很好吗？原来他是吓死的，他身体都没有伤，结果是吓死的。哎呀，这又高僧传怎么写呀？对，这某个高僧是吓死。这种是不是什么高僧也搞不清楚。所以其实是平常的训练，这种反应跟身心的准备，碰到急难的时候，我就讲过，第一个念头准备解脱，你们有没有这样习惯？第一个动作怎么办？好可怕，好可怕，就一副那个很仓皇的样子。不是，知道有一种准备，就是可能今这次就到，有这种心情，然后自己马上安住正念，意念在哪里？像我们安住正念，哎，那是哪个正念啊？他那平常没训练，哪个正念都还不知道嘞。念我更好，今晚跟你想，你早就想好，你怎么现在才？哎，阿弥陀，他我有没有用啊？就到这样脸文殊光，小时候的那个观圣帝君，他就念出来了，哎。这真的是在修行很现实的，看看啊，有些东西啊，哪东西值得你追求，哪些东西值得你羡慕啊，看清楚啊，做一个修道人最尊贵的地方在哪里啊，应该要看清楚。好，好，我们接着来看三，饶益有情戒，从戒门中与有情今后无罪之利益啊，如理而为之。无罪之利益是什么？你利益众生，不过要清净。你利益众生的利益啊，不能是有罪的，不能是污垢的。我能以清净法如理的利益众生，这个饶益有情要这样。你不能来利益有情，令众生受损，乃是染污有情，这个都是要学。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像比如说于其师地论这方面的探讨很多，很多地方他告诉你啊，有很多抉择，这种抉择都必须要寻求，你才知道说，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半夜诵戒，让你经常意念戒法， 反复反复经常这个戒的印象提出来，让你来抉择，这个有这么一个规矩哦，不要去犯哦。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看那个第768页的26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这个中间立一戒即断除性罪遮罪，随其所应断之律仪也。又如居士居士戒尽行受，死后即舍，而彼之菩萨戒乃直至菩提亦未舍，故为别解脱戒及菩萨戒，则有死后因舍别解脱戒即舍菩萨律仪之过，这样子的哈。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律仪戒等这个别解脱戒的律仪啊，等于这个菩萨的律仪，那别解脱戒都是尽行受啊，那尽行受如果没的话，菩萨戒变成也没了，因为它等于嘛。那可是菩萨律仪不是这样，菩萨戒是一受就永得了，啊，就有了，除非你这犯众重受，或者的话忏悔就会无了。所以这里面特别要讲的是这个情形啊。再过来我们看啊，别解脱戒与啊菩萨戒虽同属律啊律仪，律仪戒防护戒，而非别解脱戒及菩萨律仪，不是这样啊。又与比丘戒亲近者，不能说为菩萨律仪亲近。好。啊，注意哦，菩萨戒清净可以是比丘戒清净，比丘戒清净不一定是菩萨戒清净，所以我才会怎么一直强调，就是说在我们自诩为大乘佛教的应该重新正视菩萨戒，菩萨戒的心修应该重新重视，也不光只是一个传戒，而是那个精神那个实践应该在这个时代再多谈，应该再多谈，当然能多少人说有不晓得了，但这个其实我认为所谓的菩萨道的行持啊，再不是光只是一个发心，而是从戒开始，从菩萨戒开始，确实的以你所认知的菩萨戒来庄严啊，就是菩萨学处啊，你应该从这里去成熟的，成熟自己的。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好好的来弘扬菩萨戒，来传菩萨戒，来传这个菩萨戒啊。所以你看他这里谈，就是菩萨戒比丘亲近者，你不一定表示你的比丘戒亲近者，不是表示你菩萨律仪亲近啊。如入中论云，虽与比丘戒亲近，若与法只有自信，如是亦则亦不能说比与菩萨戒亲近。所以这个在宝积经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来看啊，当然你要找理由去讲说我表面上不亲近，其实我亲近，没这种道理的。你表面不亲近就是这不就差不多了啊。但当然在菩萨界有些作为是声闻界不许，但菩萨界许的。那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属于内心的慈悲的部分，有很多人不能认同，但你如果要找这个理由来搪塞，那你的罪过更糟糕。好，你不但是不亲近，你还找理由搪塞。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菩萨戒里面啊，我们了解法相以后啊，了解佛法道理，我们知道我们才能抉择，才能抉择，乃至我们能知道说，就像我早上所谈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戒体的主要来源，菩萨戒的戒体在哪里，就我们要讲的以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这就是菩萨戒体。 所以要以此为主要菩萨戒行止的主要要领，在抉择一切该做不该做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心法，你的心法。我们现在比较偏重的就是从一戒向上去抉择，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则，但诸戒相当中，如果你只是以戒相来决定你戒的持则好不好，而忽略了你内心里面该跟这个法体相应的东西没有的话，你不一定表示清净。所以清不清净，像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很多人菩萨戒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我们都在讲实话，就是有的人受菩萨戒以后，现在菩萨戒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好久已经忘了什么叫菩提心了，他很勇猛精进的想要治疗，他也可以讲很多的理由，但是心一直萎缩到他很少主动去意念众生的苦，他的菩提心，他的这个戒法没有经过熏修，已经萎缩了。如果你发觉你经常还有那一份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这个戒在还活跳跳的，那有的人其实已经退了。我们如果从一个戒生命来讲，就那个发心的生命来讲，假如你没有长期依以善知识，所以我们在那个宝积经里面也谈到啊，他如何能赞叹善知识的人，那赞叹菩提心的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因缘少，所以你相互滋润这一份难得的那种菩萨戒的这个因缘少。当我们不断在谈无常无常的时候，竟然就只在乎自己的无常而忘了有更广大众生的该度的，还有也忘了其实就在度化众生的菩萨道才成熟的这一份动机，已经是把整个重点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放在众生身上了。这种反转其实是对于你的菩萨戒的什么衰损，你有多少很多都已经开始慢慢退缩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受三坛大戒，大概受二坛就可以了，因为三坛大概有跟没有还差不多，结个缘呢。可是其实啊，我们应该好好赞叹这一点，还要再加强这一点。好，我们看啊，故论六曰：菩萨身心之别解脱律，虽是菩萨身心之戒律，然非菩萨之正律，但其与意与哈意有与菩萨律与相顺者，哈，那有相顺。好，这个前面我们也提过了。月居士云：若以自成大悲为动机，则身与恶业虽是有不善，然亦不能定为不善。这就是菩萨戒。不然我们看那个于伽菩萨戒，就是这么说啊。是，他有时候该喝者就喝者，该拒绝就拒绝。为什么？但也不是你可能有烦恼心，但应该来讲，烦恼心是你这个菩萨自己染污了，或者是菩萨做一件事情是以利益你。好，我说这菩萨戒难，因为老实讲，你要找理由都有，你可以找很多给自己犯罪的机会，乃至找很多的理由说我在行菩萨道。所以菩萨道是不是很容易染污？因为众生很难分，的确菩萨道菩萨戒可以这么说。比如说你在接受很多的供养，这的确是菩萨戒认为要的，而且应该这样，否则犯戒哦。哦，这不然理由很充分的。可是问题是什么？你如果是这样，你自己染污啊。戒归戒，是你自己颠倒。所以他在很多内心的那个问题当中，让众生很觉得你可能也似是而非。但对一个修道人来讲，你要找这个理由来搪塞，你看罪很重，罪很重。所以这里面谈就是说，你看啊，同样如果在声闻律仪上来讲，不应该做，但菩萨里面呢、啊，该做。那这个问题就马上就是矛盾，就是一个冲突。所以菩萨必须很清楚你站在哪一点，否则的话，你轻易去犯你的律仪。而且是别解脱利益，你菩萨的发心没具足，你菩萨戒坏了， 律一戒比戒多坏也坏，你坏两重。所以我才举那个例子啊，那个例子很有趣的，就是有时候菩萨为了怕众生啊堕无间地狱，所以啊宁愿我去，然后我杀人杀众生的。那他理由是说，我不杀他，他会造罪，他会堕无间地狱，那不如我去，那我让他，我取他这一条命，至少他不会圆满那个罪啊，不会圆满那个罪啊，这时候就把他杀了。那你当然菩萨是这样发心的，可是你认为你这样发心是不是正确？菩萨，所以我在讲这个菩萨戒的时候，我就讲说，你不要讲说，因为我这样，所以我无犯。哎，我告诉你，你不一定抓得很准，你真的杀了他，他真的不到无间地狱，哎，你也真的到地狱去，你真的去，你不能说想说我这样想，其实不会去，所以杀了他算了。他哪有那么傲慢的菩萨？你这个心带着侥幸，带着投机。假如我们平常连小牺牲都做不到，然后竟然想说我杀了他，那我带他去地狱，那骗人的，对不对？连小事都不愿意牺牲，你说你会带他去地狱？你因为你知道你还没看到地狱啊，而且你也不想去了，那只是因为你现在嗔恨了，把他解决算了。其实是满足你的烦恼心，不是真的悲心。所以菩萨有这种作为，你必须要前后看得清楚。你轻易找个理由，我告诉你，两头失，两头失，你真的到地狱去，而且你到地狱去，恐怕你比他更糟糕，是不是？那菩萨如果是真的大悲，所以这里谈说，如果他的身语啊，他有大悲为动机，所以他当初的那个杀业啊，是不是用嗔来合？不是，不是用嗔合，是悲心，所以他构成的罪怪怪的，跟正常的那个杀业不同。他不是那个杀他取他的命为意乐心啊，他是以救度来用手段，刚好是杀而已，所以那个和合的业报是不同，所以他即便看似有第一业报出来现出来，会结果不同。为什么？回心呢？回心所现，所以他和合出来的这个杀会有这种习性，有第一，有些当然差别很多，有的是有第一相，但没有第一苦，就是那个相啊，突然就这样就完了。为什么？因为他造这个业的时候不是烦恼心，是以他的智慧抉择，以悲心和合进去的，所以他只是手段是啥，是如此。好，我们休息一下。